灵狐得分等，灵狐得分等。
窦赤，兄子义、于义、李牧。窦赤字光成，是扶风平陵人。他是汉朝大鸿胪窦章的第十一世孙。窦章的儿子窦统在灵帝时期担任雁门太守，因为躲避窦武的祸难，逃奔到匈奴，于是成为部落首领。后来北魏南迁，子孙于是在代地安家，被赐姓为河窦灵氏。历代都在北魏做官，都做到大官。父亲窦略任平远将军，因为窦赤的功勋追赠少保、柱国大将军、建昌公。窦赤性情严明，有谋略，胡须漂亮，身高八尺二寸。年轻时跟随范阳人齐心学习毛诗、左氏春秋，大体通晓主要含义，擅长骑马射箭，体力超过常人。北魏正光末年，北镇发生骚乱，窦赤于是跟随窦略到定州避难，因而被葛荣俘获。葛荣想让窦略做官，窦略不接受。葛荣怀疑他有异心，于是把窦略扣留在冀州，带着窦赤和窦赤的兄长窦善随军。北魏永安元年，尔朱荣击败葛荣，窦赤于是带领家人随尔朱荣到滨州。当时葛荣的别帅韩楼好长率数万人占据冀城魏宫下，任命窦赤为都督，跟随骠骑将军侯申讨伐他们。窦赤亲手斩杀韩楼，因功被任命为杨烈将军。永安三年，被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，升任给侍中。建明元年，加授武力将军。北魏孝武帝即位，如入等各藩邦都派使者朝贡，皇帝亲临殿前设宴。有鸱鸟在殿前飞鸣，皇帝一向知道窦赤擅长射箭，于是想向远人展示，就给了窦赤两支御箭，命令他射鸟。鸱鸟应弦而落，各藩邦人都赞叹惊异。皇帝非常高兴，赏赐丝帛50匹。不久率兵跟随东南道行，台樊子湖追击尔朱仲远，尔朱仲远逃奔梁朝。当时梁朝君主又派袁术入侵，攻陷乔城并据守那里。樊子湖命令窦赤率骑兵击败他，封为行唐县子，食邑500户。不久被任命为直河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，兼任华流令，晋爵为上洛县伯，食邑1000户。当时皇帝与齐生武产生嫌隙，因为窦赤威严稳重，能胜任心腹重任，任命他为河内大都督，升任辅军将军、朱衣直河，于是跟随皇帝西迁。随后与他的兄长窦善再次到城下，与五位将军高金龙在千秋门交战，打败了他。于是进入宫城，取得御马40匹以及鞍具辔头，送到皇帝住所。皇帝非常高兴，赏赐窦赤和窦善各2匹骏马、10匹烈马。大统元年，因随驾功劳，另封为真定县公，被任命为东豫州刺史，加授卫将军。跟随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都有功劳，增加10邑800户。河桥之战，诸将都退走。窦赤当时独自带着2个骑兵被敌人追击到邙山，窦赤于是下马背靠山抵抗。不久敌兵越来越多，三面围攻，箭如雨下。窦赤骑士所拿的弓都被敌人射破，窦赤于是收集敌人的箭来射他们，所射中的人马都应弦而倒。敌人因为杀伤太多，于是互相说，抓住这个人也不算功劳，于是逐渐退却。窦赤趁他们懈怠，于是突围而出，又跟随太保李泌讨伐白额姬胡，击败他们，被任命为车骑将军。高仲密以北豫州前来归附，窦赤率兵跟随太祖支援他。到达洛阳，恰逢东魏人占据邙山布阵，太祖命令将辎重留在产曲，率轻骑奋勇攻击，中军和右军大败敌人，全部俘虏了他们的步兵。窦赤独自追到石际，然后返回，升任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散骑常侍，增加10邑1000户。13年，升为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授侍中，增加10邑，累计到3900户。出京担任荆州刺史，任职数年，政绩号称清净，改封为安武县公，晋授大将军。魏废帝元年，被任命为大都督、元州刺史。窦赤意志打击豪强，深理冤案，常常亲自巡视田间，鼓励百姓耕种养蚕。在州任职10年，很有政绩。州城北面有泉水，窦赤多次游览践踏，
曾与辽属在泉边宴饮，于是舀水自饮说，我在此州只因饮水而已。等到离任之后，百姓官员感念他的一会，每次到这泉水处，没有不怀念他的。魏恭帝元年晋爵为广武郡公，适逢如如入侵广武，窦赤率兵与柱国赵贵分路讨伐，如如听说军队到来撤退，窦赤渡河道屈服川追上，与敌交战，大败敌军，斩杀其酋帅御酒驴事发，俘获数千人以及各种牲畜数万头。孝敏帝即位，增加十邑二千户。武成二年被任命为柱国大将军。世宗因为窦赤是前朝忠勋，名望和实绩都重，想单独为他建造府邸。窦赤以天下未定，战事未息为由推辞，认为不应轻易征发劳役，世宗不允许。不久皇帝去世，此事才得以停止。保定元年晋封为邓国公，十邑一万户，令时资阳县一千户，收取其租赋。四年被任命为大宗伯，随进攻宇文护东征。天和五年出京担任宜州刺史。在此之前，太祖在渭北打猎，命令窦赤与进攻宇文护分别射奔跑的兔子，窦赤一天猎获十七只，宇文护猎获十一只。宇文护因不如他感到羞耻，于是产生嫌隙。到此时，窦赤又因高祖年长，有劝宇文护归正的议论，宇文护厌恶他，所以将他降职。等到宇文护被诛杀，征召他为太傅。窦赤是朝廷元老，名位一向尊崇，至于军国大计，常常参与商议。他曾患病，高祖到他府邸探望，并赐给他金石之药，他受礼遇如此。皇帝在大德殿谋划攻打北齐，窦赤当时已经衰老，却握着手腕说，臣虽然老朽，请直甘顿率先出征，能得以目睹诛灭巨寇，扩清天下，巡省四方，官封问俗，登封泰山告成，然后归葬全壤，再没有遗憾。高祖赞赏他的志节，于是任命窦赤的次子武当公窦恭为左二军总管。齐地平定后，皇帝于是召窦赤便关相州宫殿。窦赤拜贺说，陛下真不辜负先帝。皇帝非常高兴，赐给奴婢三十人以及各种增帛一千匹，升任上柱国。宣政元年兼任雍州牧。到宣帝营建东京时，任命窦赤为经络营座大监，宫院制度都取决于他。大相初年改石勒陵县，十邑户数如旧。隋文帝辅政时停止洛阳宫营造，窦赤请求入朝。适逢尉迟迥起兵，窦赤于是移入金庸城，挑选关中军士得到数百人，与洛州刺史平凉公元亨同心固守，并暂时代理洛州镇事务。相州平定后，窦赤才入朝。适逢隋文帝出任相国，百官都劝进即位，窦赤自认为历代受恩，于是不肯签署劝进表。当时人敬重他的节操，隋文帝即位，任命他为太傅，加书礼，暂拜不成名。开皇四年八月去世，时年七十八岁。追赠本官纪苍营赵魏被魏落八州诸军事，冀州刺史，谥号为公。窦赤侍奉父母孝顺，侍奉兄长以替顺闻名。等到他地位声望隆重，而子孙都处在显要职位，于是成为当时圣族。儿子窦茂继承爵位。窦茂有弟弟十三人，窦恭、窦威最知名。窦恭官至大将军，跟随高祖平定北齐，封为赞国公，被任命为西兖州总管，因罪被赐死。窦赤的兄长窦善以中军大都督、南城公的身份跟随魏孝武帝西迁，后来官至太仆、卫尉卿、汾北华营三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永富县公，谥号为忠。儿子窦荣定继承爵位，起家为魏文帝牵牛背身，逐渐升任平东将军、大都督，晋升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历任次妃中大夫、右司卫上大夫。大相年间官至大将军。窦赤兄长的儿子窦毅，窦毅字天武，父亲窦岳早年去世。到窦毅有功勋时，追赠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。窦毅深沉有气度，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。魏孝武帝初年起家为员外散骑侍郎，当时齐神武专权，窦毅慷慨有训军之志。到孝武帝西迁那， 于是跟随入关，封为凤高县子，食邑六百户，被任命为伏喜郎。跟随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都有功劳，被任命为右将军、太中大夫，晋爵为侯，增加食邑一千户，多次升迁为持节、辅军将军，通直散骑常侍。魏废第二年，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晋爵为安武县公，增加食邑1400户。魏恭帝元年，晋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改封为永安县公，出京担任幽州刺史。孝敏帝即位，晋爵为神武郡公，增加食邑，累计到5000户。保定三年，被征召回朝，治理左公伯，转任小宗伯，不久被任命为大将军。当时与其人争胜，连年用兵，并交结突厥，作为外援。在太祖时期，突厥已经答应嫁女给我朝，其人也用甜言蜜语和重金派使者求婚。敌人本来贪婪，便想反悔。朝廷于是命令杨建等人多次出使结好，往返十余次才恢复就好。到此时，虽然约定前往迎娶，仍担心他们改变主意。因为窦毅地位兼具勋贵和姻妻，一向有威望，于是任命他为使者。等到窦毅到达时，其实也在那里。突厥君臣仍有二心，窦毅抗言正色，以大义责备他们，经过几十天才确定，最终带着皇后归来。朝廷议论嘉奖他，另封为成都县公，食邑1000户，禁卫柱国。出京担任同州刺史，升任蒲州总管，转任荆州总管，加授上柱国，入朝担任大司马。隋朝开皇初年，被任命为定州总管，多次担任藩镇长官，都得到百姓和睦。开皇二年，在州去世，时年64岁。追赠湘营等六州刺史，谥号为肃。窦毅性情温和，常以谨慎自守，又娶太祖第五女襄阳公主，特别被朝廷委任信任。虽然担任内外要职，未尝有骄傲懈怠的样子，当时人因此称赞他。儿子窦贤继承爵位。窦贤字托贤，志向学业通达敏捷，年轻时就有名。天和二年，被册命为神武国世子。宣政元年，被任命为使持节仪同大将军。隋朝开皇年间，继承神武公爵位，被任命为千州刺史。窦毅的次女就是唐太母皇后。武德元年，诏令追赠司空、穆总管金印霞魁复免月圆礼鄂十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封为杞国公，并追赠窦贤为金千房直军五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继承杞公爵位。又追赠窦贤的儿子窦少轩为秦州刺史，并继承窦贤的爵位。窦少轩没有儿子，于是以窦少轩的兄长窦孝轩的儿子窦德藏为继承人。于毅字文若，是太师燕国公于景的儿子，风度仪表美好，有见识度量。11岁时，娶太祖的女儿平原公主，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，封为安平县公，食邑1000户。大统16年，晋爵为郡公，加授大都督，统领太祖帐下左右，在宫中宿卫，升任镇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、五卫将军。于景平定江陵，所得的战利品分给儿子们。于毅一无所取，只挑选俘虏中名望子弟有世人风度的，另外对待他们。太祖听说后，特别赐给奴婢200人，于毅坚决推辞不接受。不久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加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六官建立，被任命为左公伯。孝敏帝即位，出京担任魏州刺史。于毅的兄长于石先前在此州任职，很有人证。于毅又推诚不信，正式宽简，夷人和汉人都感悦，将他们比作大小逢君。当时吐谷浑入侵河右、梁、善、河三州都被攻围，派使者来告急。秦州都督派于毅前往支援，于毅不听从，辽蜀都禁言。于毅说，攻取之术不是夷人习俗所擅长的，此寇前来不过超略边境牧区而已，怎能屯兵城下，久势攻围，掠夺而无所得，势必自行退走，劳师前往也来不及。我揣度已定，希望不要再说了。过了几天，消息传来，果然如于毅所料， 贺兰想讨伐吐谷浑，于毅率周兵先锋深入，因功增加食邑1200户，不久被征召入朝，任命为右公伯。世宗十分喜爱文史，设立了临旨学，在朝中有才艺学问的人，不论贵贱都可以去听讲，甚至连萧维、王褒这样的人与地位卑微的人一同成为学士。于毅对皇帝说，萧维是梁朝宗室之子，王褒是梁朝的公卿，如今让他们与仆役同列，恐怕不符合尊重贤才、重视爵位的道理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下诏让于毅确定他们的班次等级，于是就有了差别。世宗驾崩后，于毅与进宫宇文护一同接受遗诏，立高祖为帝。保定元年，改任军司马。保定三年，改封为常山郡公，食邑2900户。天和初年，升任司会中大夫，增加食邑到3700户。天和三年，皇后阿史那氏从突厥来，高祖行亲迎之礼，命令于毅总领司仪制度。敌人虽然蹲坐无礼，但都畏惧于毅的礼法，没有谁敢违犯。于毅因父亲去世而离职，守丧超过礼制，被当时的人称赞。不久有诏令启用他，让他任职。高祖又因为于毅有见识人伦的眼光，皇太子及诸王等人的相父以下官员都委托于毅选拔安置。他所提拔任用的人都是民间有声誉的人，当时的舆论都认为他得到了人才。升任大将军，总领中外宿卫兵士。进宫宇文护因为皇帝把于毅当作心腹，内心怀有猜忌，于是将于毅调任小司徒，加授柱国。虽然表面上表示尊崇重用，实际上是在疏远排斥他。等到诛杀宇文护时，皇帝召见于毅，派他去河东捉拿宇文护的儿子中山公宇文逊，并代替他镇守蒲州。于毅说，种宰无君欺上，自取诛灭，首恶既除，余党应该消灭，但这些人都是陛下的骨肉，我认为疏远的人不应离间亲属。陛下不派诸王儿，派我这样异性的人去，不仅会有横加非议，我也感到不安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派越王宇文盛代替于毅。在此之前，与齐国、陈国接壤的边境各自修整边防，虽然互通聘问友好，但每年都交兵，然而彼此之间都不能有所克获。高祖亲自处理政务后，准备向东征讨，下诏命令边城镇戍都增加储备，加强戍卒。两国听到消息，也增修守御。于毅进谏说，宇文护专制的时候发兵到洛阳，不战而败，损失实在很多，几十年的积蓄一下子便消耗光了。虽然是因为宇文护没有制胜的谋略，也是由于敌人有准备的缘故，况且边境相互侵犯，互有胜败，只是损耗兵力储备，不是上策，不如解除边境的戒备，减少戍防，继续和好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恭敬地对待前来的人，他们一定会高兴地与我和好，松懈而少有防备，然后我们出其不意，一举就可以图谋山东，如果还重蹈覆辙，恐怕不是荡平安定天下的计策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建德二年，于毅出京担任安绥等六州五防诸军事，安州总管。当时正值大旱，云水断流，旧有的风俗，每逢大旱就到白兆山祈祷求雨。高祖先禁止了各种祭祀，山庙已被废除。于毅派主簿去祭祀，当天就普降甘霖，当年便获得了丰收。百姓感激他，聚在一起歌舞，歌颂于毅的德行。建德四年，高祖准备东征，朝臣没有人知道，派纳言、卢运等人前后乘一车，三次到于毅那里询问策略。于毅赞成东征。等到军队出发，下诏命令于毅率领精、楚兵20000人，从宛、邺向襄城进发，大将军张光洛、郑克等都隶属于他。10天内攻克齐国19座城池。他部下的都督有擅自进入百姓村落的，立即斩首示众。因此百姓很高兴，前来归附的人像回家一样。恰逢高祖生病班师回朝，于毅也返回镇所。建德五年，于毅改任陕雄等7州16防诸军事、宜阳总管。于毅认为宜阳地势并非险要，请求一镇到陕州。诏令听从了他的意见，仍任命为陕州刺史，总管职务依旧。同年大军再次东征，于毅从陕州进入九曲，攻拔造舰等各城，直抵洛阳。 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开门出将，河南九州三十镇一时全部攻下。襄城的百姓高兴地再次见到于毅，都提着壶浆塞满道路。不久任命为洛淮等九州诸军事、河阳总管，不久改任豫州总管，配给兵士5000人、马1000匹前往镇守，并配备开府及仪同等20人。又敕令河阳、襄州、安州、荆州四州总管内有武干的人，任凭于毅征召调发，不限多少。仪同以下官爵可以先行任命后上报。陈将鲁天念长期围攻光州，听说于毅到了汝南，望风退散。霍州蛮人首领田元显凭借险要不肯归附，这时送来质子请求归附。陈将人蛮奴率领全部兵力进攻田元显，田元显力栅栏抵抗，没有一心。等到于毅回朝，田元显便反叛了。他获得异族人心都是这类情况。大象初年，于毅被征召入朝任大司徒，诏令于毅巡视长城，修建亭障，西起雁门，东到碣石，新建或改建就有设施，都占据要害之处。于是又任命为幽定七州六镇诸军事、幽州总管。在此之前，突厥屡次入侵掳掠，居民失业。于毅一向有威武之名，又名于侦察，从此突厥不敢侵犯边塞，百姓得以安居。等到尉迟迥占据象州起兵，写信招揽于毅，于毅捉住他的使者，连同书信一同送交朝廷。当时隋文帝执政，赐给于毅各种丝织品1500段、粟麦1500石以及珍宝符丸等，进位上柱国，封人国公，增加10邑到5000户，令十人呈现1000户，收取其租赋。于毅又派儿子于让上表劝进，并请求入朝。隋文帝答应了他。开皇初年，于毅被任命为太尉。有人告发于毅，说他在幽州时曾想与尉迟迥同谋，隋文帝将他召到清静的房屋，派法官审查。不久因查无实据被原谅，仍恢复原职。开皇三年五月，于毅去世。追赠本官，加蒲晋淮将少汾六州诸军事、蒲州刺史，谥号为穆。于毅性格谦恭节俭，与人无争，常以隐满自戒，所以能以功名善终。儿子于喜官至上大将军、军司马、黎阳郡公。于喜弟于权上仪同三司、吏部下大夫、常山公。于权弟于让仪同三司。尉迟迥起兵时，河西公李贤的弟弟李牧任滨州总管，也捉住尉迟迥的儿子送交朝廷。李牧字显庆，年少时聪明敏捷，有气量。太祖进入关中的时候，他便在左右供职，深受亲近赏识。李牧也小心谨慎，从未懈怠。太祖赞扬他，于是把他当作心腹任用，出入卧室之内，当时没有人能与他相比。等到侯莫陈越杀害贺拔越，太祖从夏州赶赴国难，而侯莫陈越的党史圭据守袁州，仍然为侯莫陈越守城。太祖命令侯莫陈重帅轻骑袭击他。李牧当时在城中与兄长李贤、黎元等人据守城门，接应侯莫陈重，于是活捉了史圭。因功被授予都督，随从迎接魏孝武帝，封为永平县子，10邑300户。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都有战功。杀怨之结后，李牧又对太祖说，高欢今天已经丧胆了，请迅速追击，那么高欢就可以擒获。太祖没有听从，平定前后战功，进爵为公。河桥之战，太祖所骑的马被刘建射中，受惊狂奔，太祖坠到地上，军中大乱。敌人追了上来，左右都逃散了，李牧便用马鞭打太祖，并大骂道，你的主子在哪里？你独自留在这里。敌人不怀疑他是贵人，于是放过他走了。李牧把马给太祖，于是两人都得以脱身。这一天如果没有李牧，太祖就完了。从此恩宠更加隆重，被提拔为五位将军、加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安武郡公，增加10邑1700户，前后赏赐不可胜计。过了很久，太祖赞赏他的志节，于是感叹说，人所珍贵的只有生命罢了，李牧竟能看清生命，在危难中救助我，即使再给他爵位赏赐他玉帛，也不足以报答。 于是特别赐给他铁券，赦免十次死罪，晋升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。当初李牧送给太祖一匹葱马，后来宫中马厩中有这种颜色的马全都赐给了他。又赐给李牧的嫡子李敦安乐郡公，他的一位姐姐为郡君，其余的姐妹都为县君，兄弟子侄及司马以上亲属以及旧事都受到厚赏。他受到的褒奖推崇就是这样，随从解除玉璧之围，被任命为安定国中尉，不久任同州刺史，入朝任太仆卿，征讨江陵有功，封他一个儿子为长城县侯，食邑千户。不久进位大将军，赐姓拓跋氏。不久任元州刺史，又任命李贤的儿子为平高郡守，李远的儿子为平高县令，并加给鼓吹。李牧认为自己叔侄一家三人都是家乡的长官，恩遇过分隆重，坚决推辞不接受，太祖不许。后来转任雍州刺史，入朝任小冢宰。孝敏帝即位，增加食邑到3700户，又另封一个儿子为县伯。李牧请求转封给李贤的儿子李孝轨，被允许。等到李远的儿子李直谋害进攻宇文护，李直被杀，李牧也因牵连被除名。当时李直的弟弟李继任西州刺史，按例应当连坐。李牧多次前往宇文护那里，请求用自己的儿子李敦、李仪等代替李继去死，言辞恳切悲伤，听到的人没有不敢动的。宇文护怜悯他，于是特别赦免了李继的死罪。世宗即位，任命李牧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安武郡公、执州刺史。武成二年任命为少保。保定二年进位大将军。保定三年随从随公杨忠东伐，回来后被任命为小司徒，升任柱国大将军，另封一个儿子为郡公，食邑2000户。保定五年升任大司空。天和二年晋封申国公，食邑5000户，原来的爵位转授给一个儿子。建德元年升任太保，不久出任元州总管。建德四年，高祖东征，命令李牧率兵30000，令公指官及黄河以北各县都攻破了。后来因为皇帝生病班师，放弃而不驻守。建德六年晋位上柱国，任滨州总管。当时东夏刚平定，人心还动荡，李牧已进镇府，百姓怀念他。大象元年升任大佐府，总管职务依旧。大象二年加授太傅，仍任总管。等到尉迟迥起兵，李牧的儿子李荣想要响应他，李牧不听，说周朝德性已经衰微，愚人智者都知道，天时如此，我怎么能违背天意。于是派使者夜见隋文帝，并进献13环金带，这是天子的服饰，以此稍微表达他的心意。当时尉迟迥的儿子尉迟翼任朔州刺史，也被捉住送往京师。尉迟迥命令他所属制的邢台韩长业攻陷潞州，捉住刺史赵威，署任成名郭子胜为刺史。李牧派兵征讨，俘获了郭子胜。隋文帝嘉奖他，认为李牧的功劳等同于攻破邺城的第一等功勋，加3转，听任分授给他的两个儿子李荣、李才以及兄长李贤的儿子李孝轨。李荣和李才都任仪同大将军，李孝轨晋升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又另封他的儿子李雄为密国公，食邑3000户。李牧的长子李敦，字世宇。大统四年，因李牧的功勋，赐爵安平县侯，不久授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晋爵为公。太祖命令功臣的嫡子都与略阳公一起郊游相处，李敦在同辈之中特别被招引接待，每次有远方服完，意欲珍奇，没有不赐给他的。不久受任小武伯，晋爵安乐郡公。天和三年升任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凤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大将军、元陵兵3州刺史。使臣说窦赤仪表魁梧，气势雄大深远，入朝参与朝政则尽现好的谋略，出朝统领藩镇则施惠政而融洽。窦毅忠诚恭敬地侍奉皇上，温和谦恭地接待下属，貌美的实际彰显于本朝，一生远扬于异国。他们都以国家的精华、民众的期望论道当官，荣耀一时，福泽流传后代。等到窦赤迟疑于劝进，有送旧之心，即使王公们感到遗憾， 又怎能超过这一点呢？古语说，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既然这样，那么效忠的迹象或许不同，但做臣子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概括其要点，大概在于献出生命吧。所以当司马氏专权时，诸葛诞因此奋起，王莽篡位时，翟义因此起兵，等到东郡被诛灭，终究加速了汉朝的祸乱。淮南的覆败也无法挽救魏氏的灭亡，而烈士真臣赴汤蹈火不已，难道是忠义所感，视死如归吗？于毅、李牧的送往世居在这方面有所曲折。于毅既是功臣之子，地属姻亲，李牧则早年便见有功勋，深受信任，如同心腹。他们都兼有文武之任，承受累世的恩典，理应与国家共存亡，同休戚。加上受镇守的托付，总领戎马之权，势力足以擒王，智谋足以畏难，但却安于宠禄，未曾有离职之心。报使县城，职务随时之意，以弘扬名节为高贵，这难道是对这两位公卿的期望吗？如果舍弃那个天时，从人事方面考虑，李牧从晋阳起兵，于毅从幽州发兵，协同名额结盟张府，北控沙漠，西指崤函，那么成败之数还未可估量呢。